我们今天开始看第八章，出埃及记第八章。这章就是仍然接着讲法老纲领连降三灾。今天的题目是法老纲领连降三灾。为什么神降灾？因为法老纲领，神要显出他是神，神的旨意不能更改。虽然法老纲领，神在以色列身上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，那就是神允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必定要出埃及，在埃及是暂时的，整整400年之久，神要把他的子民要从埃及带出来。不但带出来，神的计划是什么？神的计划是要把他们带进神允许亚伯拉罕的那一个迦南美地，这是神的计划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神不但把我们从世界罪恶里带出来，还要把我们埃及连续就看见神必须降灾，因为法老纲领。这法老代表魔鬼，就是魔鬼。法老代表人心里面的那个纲领，魔鬼就是抵挡神，魔鬼就是这个反叛、背逆、心理纲领，拦阻人蒙恩。所以以色列不能出埃及的拦阻是法老。这第一告诉我们，这就是魔鬼的权势，撒旦的权势，拦阻人心理纲领。第二代表人心里面的那个硬心，你们自己你那个顽固的意志我就是不肯出来，我就是不要接受耶稣，我就是不肯来敬拜神、侍奉神，不承认这位主。那现在我们看之中呢，神的旨意必胜，是吧？神的旨意必胜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个宣告神旨，摩西再一次遵命，摩西和亚伦宣告神旨，刚硬受罚。那你不听，你还刚硬，那一定受到神的惩罚。这是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们看神怎么样吩咐摩西，叫他再去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进去见法老。”哎，神叫摩西说的话是什么？是传神的话，不是我自己讲，是摩西说的。耶和华这样说，上帝说了，就等于摩西进去见法老，宣告神的话，宣告神的旨意。这个旨意是什么？就是这句话：“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”有的时候说的简单一点，有的说的长一点，但是中心的内容就是这两句：一个是要出埃及，一个要侍奉神、敬拜神。容我的百姓去，就是出埃及。所以说，以色列人不出埃及，不能侍奉神。正如同我们如果不离开罪恶，不离开魔鬼撒旦的权势、罪恶、世界、老我、肉体，这些的都是我们敬拜侍奉神的拦阻。不用说环境了，就我们内心里也是这样。也可能我们每礼拜来聚会，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出埃及？还是向往的世界？还是留恋的世界？还是追求这个世界？还是效法这个世界？还是爱这个世界？埃及代表世界，也代表罪恶。也就是约翰一书，我们上次提的约翰一书2:16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彻底离开这三大试探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。那我们就能侍奉神，并不是说你离开有形的这个地球，活在这个环境的当中，你不可能不上班，你也要上班，你也要做事，也要在家庭里做一些该做的事。但是我们的心灵最要紧，是要打开那个侍奉神。所以我们从新约里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爱世界，你若爱世界，爱自己心就不在他里面。就是你要么爱世界，你要么就是爱主也说，你们要么侍奉哪门，你们要么就侍奉神。一个人不可能又侍奉哪门，又侍奉神。大家都知道马门是什么？钱 money 是吧？这个马门是不是？你整个的心就做金钱的奴仆，那这样的人他根本没有心思到神，是不是？你这听得到了，他心里想的是股票，或者心里想的是别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心里就想没有没了的一个欲望在那里面，所以一定要离开，一定要离开，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是我们要离开爱情，然后。底下第二点，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族中。这就是神在一面宣告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一面就讲到是青蛙。如果你不肯的话，那你不会有平安。第一个呢，灾临到就是你不会有平安，你哪里会有平安呢？你的灾临到是不是？如果你不肯，那就是说神并不愿意讲灾，神并不是喜欢来讲灾，神是怕这个人能够悔改，是不是？所以神说，你如果你不肯的话，那么我就要降灾了。什么灾？现在说第二个灾，第二个灾就是青蛙之灾，蛙灾，就是青蛙怎么样？青蛙来了以后，就 的你的宫殿，你好好的住的宫殿，你很享受，像你的卧房，你像你睡卧房，是不是像你的卧房嘛？房子也是，被窝里也是，枕头底下也是，拿肚子，像你的床榻，而且进你全部的房屋，像你百姓的身上，连身上都是蹦蹦跳跳。所以青蛙是在是什么呀？我们知道青蛙到底代表什么？请看一下启示录十六章，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，青蛙它象征着什么？十三节，我们大家念一下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好像青蛙。所以这个青蛙代表什么？污秽的灵，污秽的灵是象征什么呀？象征着这个污秽的灵，污灵。你看那青蛙，哇哇哇，龙口、兽口、假先知口里，它是什么？可能它在讲圣经。但是是误会的理，他是出于误会的，他是迷惑人的，是勾引人的，是破坏神的工作的，是来破坏神的儿女的，所以是误会的理。所以青蛙代表误会的理，所以就是说你不肯侍奉神，你不能百姓侍奉神，神就让你受到污灵的搅扰，污灵的搅扰。我们看圣经上谁呀、啊？老扫罗，扫罗当他背逆到极点的时候，他不听神的话，还有恶魔降在他身上，实际就是误会的理。一阵子心里烦恼，所以后来陈母就为了找弹琴的来，后来就把小大卫找来了，给他说你的床大，你的卧房，而且你的炉灶，你的床垫子，你吃出青蛙来了，你床垫子就一煮东西，青蛙也蹦到里面去，因为青蛙是蹦来蹦去的，它就让动卧不安，让你这个吃饭、饮食、生活起居一切都受影响，要上你和你，连你烦恼身上都有，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身上。这一段呢，到第四节为止，这是一个警告、预告，还没有实行的。那如果在这个第四节以后，法老说：“哎呀，我悔改，我不应该这样拦阻神的百姓出来。”那还来不及。那底下呢？第五节，神就不会吩咐摩西啊、亚伦来伸着嘛，伸着青蛙来，但是不定啊。所以四节到五节当中，我们看看法老有没有反应，反应的时候有没有悔改，就是不叫以色列百姓出来。这个是廉价劳动力，是不是啊？我就要让他们给我干活，结果怎么样？第五节，解开了啊，小句，摩西说：“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底上，因为青蛙都是在江河里头嘛，池子里头。这样怎么样？就伸杖，这个杖代表神的权柄嘛。所以神对摩西说，然后摩西对亚伦说，等于摩西是执行神的命令，亚伦呢就是来具体的来伸杖。”来生长，结果青蛙就从埃及里头上来，从池塘里、从河里、从这个江里就走出来了。亚伦便生长在埃及秋水以上，遮满了埃及地，没有一个点没有。所以也可以说，一个人刚硬的，你心里的刚硬，拒绝主的恩典，不愿意侍奉神，你真的就是常常大阵的快乐。结果就这样。可是第七节呢，给我们看到那个刑法数字就代表假先知这一类的抵挡。你能做，我也能做，但是呢，他不能叫青蛙回去。你看第几节啊？接下来第八节，法老哀求了，求告，求饶，就是说灾一来了，他就求饶；灾一松了，他马上有来可见的刑法数了。虽然他也能叫这个青蛙上来，但是呢，反倒更加加重了这个灾情，是不是？他这么一来，青蛙也上来了，上来怎么着？他没有权柄。所以说，魔鬼也能行神迹，但是有限的。结果反正他使得更苦恼，所以结果苦恼了，所以第八节法老就把摩西亚的交来了。这些人就灾一重了，他就来求饶来了，来求告。其实他也不是真的，请你们求耶和华，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。如果青蛙离开我的话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其实这是嘴头说，实际是口头说。那他并没有指示，他完全有保留的，他不知道吧？不是这样，只是说今天灾重了。我吃不消，你这么快叫你的百姓走吧，让上帝啊为我祷告，我为你祷告可以啊。这你看摩西真是代表神，摩西实在有权利。你要今天叫我来为你祷告可以啊，那你什么时候也问他，你自己选择了，你会干你真会干，愿意我可以当你啊，他就说了啊，你要合适啊，让我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求那个神呢、啊、能够除灭青蛙，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只留在上吧。他来个明天，这个可见呢，他还没有真的苦头，是不是？明天吧，来个明天。 神用大能的手，用神迹奇事异能带着他的百姓出来。不用这些方法，那这些这个烦恼就不放。所以在安圣里几年都梦到我，几年都信不了主，好多年现在就心里刚硬。但是神有办法，神有办法，也给人回家的机会，也给你留有选择的权利。所以这个烦恼和这个神这个互相的之间，要刚硬，神就要有办法来制服你。而且呢，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，你这边一定要出埃及，不能做童奴。第二点，神给烦恼有选择。那正如今天给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，你愿意就愿意，你不愿意就不愿意，神没有勉强你。那为什么说神叫烦恼刚硬？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神认凭，一念刚硬，神就认凭。认凭这两个字并不是好的意思，就你一直要这样刚硬，那神就认凭，就刚硬吧。那等到有一天，最后一个灾临到你的致命的灾临到你，恐怕你就要转过来。所以神是有办法，神有主权啊，神也给人有选择的，好叫你知道没有上帝的话。所以这也告诉他，烦恼为什么这么心里刚硬？因为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。他只认识自己，他只知道自己是个了不起，自己是个王，对神不认识，所以对刚硬。所以神说，我行这一切神迹也是让埃及人认识神，让普天下的人也都认识神。结果说起码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并你的神父和你的百姓，这留下一座那些个活蹦乱跳的这个青蛙就都走了。但是呢，后来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，第十二节十三节再来看。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，摩西就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救了，真的呼救了，因为他不是求神嘛，求摩西你来为我祷告啊，摩西为他祷告，那就看看你是不是真心悔改。青蛙就照着摩西的话题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，那有的回去了，但是有的已经在房里田间这些呢就都死了。结果死了以后，结果就是这个聚集啊，成堆，就是那个蛙尸啊，这个青蛙的尸首啊，结果就聚集成堆了，遍地各都行走啊，这个给法老带来是更加的一个破坏的影响。青蛙是走掉了，不见了而已，但是剩下这些的死了的青蛙成堆，那不是臭了满地吗？这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巫灵邪术的权势的影响而反而，是吧？一会这样一会那样，是吧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实际这心里啊，哎，好一点，马上就松一点，马上就行了，又还原了。如果这话所说的，神都知道。所以刚才我们说呀，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说他的这个神的宣告，这个宣告神旨，烦恼更硬。第八节到十五节呢，就是这个正式降灾，是不是？灾中求告，灾说定心。那这个烦恼的两面，一个是灾中在受灾了，他就哀求了，受灾他哀求，等到灾松了，这个灾一松完了，马上就有定心了。这就是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读了这个出埃及记，我们也知道今天怎么为我们周围的这些个朋友啊、同事啊，这个每天什么他就是不要拒绝，你拒绝，那么你就要多吃苦头，是不是？这些个就是啊，看到人心的刚硬，求告的，求了半天，实际他是什么？就是再给我减轻就得了，他根本不是真心的求告。到十五节到十九节，我们再看，又降一个灾了，就是第三个灾。十六节到十九节就法老印心就降失灾，降了失灾以后怎么样？仍然是印心，这是第三个灾。这狮子全部都变成了狮子啊，也是可以说是狮子就是肮脏的，是不是非常肮脏？就表示他这样的灾越不圣洁，所有的尘土都变成狮子，那对人也是搅扰啊。让他什么？每一个地方都有，在人身上也是，牲畜的身上也是。那你这个人身上，你不是整个的环境都是污秽肮脏的，那你不能忍受，也是一种痛。但是这一次第三个灾告诉我们，刑法中的没有本事了，所以他多么局限的，他是很有限的。第二个灾第十八节告诉我们，刑法中的也用这个法术要生出狮子来，确实不能。于是神的手段的意思是什么？这是上帝的干预，我们不能用我们的邪术、我们的魔术，他们自己的办法搞不出来。每一个灾就促使他，让他感到痛苦。一个人感到痛苦，不就要求告神的吗？你要求告神的，那你就要悔改。但是法老还是很刚硬。这第三个灾，法老说这是上帝的手段，意思说这是神亲自的干预，我 摩西亚文，正如你怎么说，还是个主。所以你不听，上帝有办法。下面第四个拜又领导，那下面就是从第20节到32节，那这个比较长，这个给我们看看，再降民灾，再降民灾，不容妥协。法老啊，在这个灾里面妥协讲条件，但是我们可以看，特别看到摩西亚文面对着法老的妥协，摩西亚文是早知道这个埃及啊，什么都是神。他们拿这个动物啊，这些东西，土地也是神，什么苍蝇也是神，据说那里人所拜的神。所以神一个个灾降下来是什么意思，什么目的？大家看一下12章，12章的12节，12节我们念一下啊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那当然这个前面是讲的最后一个灾，就是杀长子之灾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就说这是最后那致命的灾了。前面这一切是什么？一个个在领导上，神是败坏埃及一切的，就是神，是的。所以蝗虫啊，是苍蝇啊，这一切青蛙呀，他都当作神，所以神就败坏他，害怕，结果不能救你，而且给你带来痛苦。所以世上的人也是啊，现在什么都是神，是不是？舒服享受，男神女神，又是金钱，祝福也是神。圣经都告诉我们好多神，金钱是神，祝福，祝福就代表讲吃讲喝。菲利比书第三章啊，他们以祝福为神，就肚子啊，不为神。一天就是为了吃，就是人哪能活一辈子不吃，简直叫白活，对吧？有钱就吃，那不为神。那有人拜女神，是吧？好色，有人拜男神，是吧？有人拜金钱为神。也还有人拜日头月亮，代表什么？一些明星来的。你看现在体育界的明星，又是文艺界的明星，又是什么什么武术界的明星，总而言之就拜明星，是不是？无底的拜什么？拜大富人，是不是？大传道人，大什么什么神学家，大权威，一拜来拜去，都有一位神，是不是？所以神在埃及所做的这些作为，神的手，这不是说神的手段，神的目的什么？就让人心知道，再大，如果他给你带来一些痛苦。我在广州啊，我每年都在大陆曾经都去广州，在广州你什么？他们就是叫做门口土地这个福神，他一到傍晚的时候吧，不管农村还广州市，他就在那就唱上香了。到了傍晚他就点着了，点着了。有的人是在仓库那里有那么一个小香炉，就在，就是这样。其实神也没有，没看见神，他就写一个条子，写这么一个大地神。是这样的神啊，所以实际上的白天你看看他能真的给你带来什么东西，是吧？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狮子，狮子很痛苦啊，生过狮子人知道啊，浑身的抓痒痒啊，难受死了，是不是？又是肮脏，代表不洁净，你就是污秽肮脏，你不出埃及，你没有平安，你坐卧不安啊。这是第三个灾。我们现在看，摩西摩西说，你清早起来，到什么？这个法老来到水边，你就站在他面前，那就是说再一次让摩西跟法老面对面来什么宣告神旨。这一段仍然是再次宣告神旨，宣告的神旨怎么样？神说了就叫摩西对他说什么？耶和华这样说，你看还是不可见的神对他的儿女们，对我们没有别的要求，就让我们侍奉神。这个侍奉神是什么意思？就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，并不是你不上班，也不是你不要做饭，你不要带孩子，但是我们的心就是以他为重，注意专心的爱他，来敬拜他，来尊他为圣，样样的求问他，祷告他，寻求他，不是自己做主，乃是敬拜他，以他为神来敬拜他。神没有叫他百姓做别人，所以我们这个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，到了西乃山3个月以后，他们就到西乃山就开始什么一面神班派到有形的会幕，就是要他们侍奉神，是否神敬拜神。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，所以再次向他侮辱我的百姓去，那就是神说了，如果你不肯那怎么样？那就是不但宣告神旨，下面又是以什么再次向灾来警告这个法老，这不是警告吗？你再不听，我就向什么灾，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的神谷，逼你百姓身上。这是第四个灾，你再不听，第四个灾来到。那法老不想想，上帝有的时候灾可以临到你，还不早点悔改？不，就是不悔改。苍蝇 第十章第一节，我们看一下旧约诗篇箴言，是传道箴言的后面就是传道书，第十章第一节。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误会的，那是没错。这里还有一个是自欺欺人，可以败坏人的智慧和尊荣。第一节啊，大家念：此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，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你说死苍蝇是不是？连死苍蝇都代表误会，它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苍蝇是最讨厌的。你打这个苍蝇，就是它带来是什么？带来就是污秽臭气，是香膏就发臭。哪里有死苍蝇，哪里香膏就发臭。所以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，所以这代表一点愚昧。还有苍蝇代表什么？污秽、愚昧，还有它好恶，它喜欢污秽的地方。你看哪里污秽，哪里苍蝇就上厕所，苍蝇最多，是不是？代表它喜欢污秽。对，而且苍蝇也是个神。埃及人就拜这个神，好了，神说我拿这个你所拜的神来搅扰你，搅扰的呢，你的身上，你尘土的身上，你百姓的身上，你的房屋，你所住的地方都满了成群的苍蝇，是吧？那我们看下二节，当那日，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，就从第四个灾开始，以色列人就不出山，这是神给他完全分别出来。就是歌山地，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所住的地方，就是约瑟做宰相的时候，以色列不下埃及嘛，下了埃及以后就住在歌山地，就是神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。你说苍蝇哪个住？哎，就这个地方不来，这就是神显的神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神要分别为圣，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，好像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，神是耶和华，百姓分别出来，是吧？我也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明天必有这神迹。所以苍蝇来也是个神迹，不然的话谁有那么大权力一下子把苍蝇都发出神迹？我们这个神迹有两种，一种神迹是降服于人，比如说我们身体的医治，这是一种神迹；还有一种神迹什么？就是神降罚，是不是？神的惩罚也是神迹。这次这个台湾的这个地震，你说是几秒钟的功夫？你说这个大的这大的这个危害多大，是不是给人带来的损失？这也是神迹，这个神迹就叫人悔改，走向这个一天的极大的，那神就要惩罚。神是不轻易降罚的，但是呢，一直刚硬像法老一样，那神就要降灾。目的还是叫人悔改。二十四节，耶和华就这样行，他们成了大水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里，而且遍地。就一只苍蝇，成群的苍蝇就败坏，整个这个遍地都败坏。我看人也不能上班，也不能没法工作，也没法睡觉，整个生活都紊乱，是不是？给你糟蹋，这是糟蹋的遍地，是这个坑。那神的目的什么？那你法老要让以色列百姓出来，要分别为圣出来，法老不肯。好，这一次在法老又什么？要来求饶了。二十五节开始，我们看法老求饶，法老向了摩西亚人来说。你们去吧，在这地祭祀啊，这个你们的神呢，信是让去，但是不许离开埃及。你看这意思没有？这地是什么地啊？还是在埃及。那这次表面看好像是有点妥协了吧？是不是有点让步？那只能说有一点让步。那你们去祭祀你们的神呢？反正你们根本不可以祭祀你们的神，是不是？你就在埃及，你就敬拜我的神了。现在你们祭祀你们的神了，但是在哪里啊？在这地。那就是他讲条件，文章上的也是这样。你说真的悔改谦卑吗？还是讲条件的？那讲条件，为个人着想。你看摩西怎么回答？法老在这一段里面，第二十五节一次，第二十八节一次，都是讲条件的。而摩西呢，也是两次的，给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是多么坚定、坚决的啊，绝对不能讲条件，要绝对的要以色列出来。摩西怎么说？我们看二十六节。摩西说：“这样行本不相宜，就是拒绝他的条件，要和你彼此谈判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再判点献为祭的话，那还不是把拿舌头把我们祭祀根本不可能。我们知道埃及人所侍奉的神跟以色列人完全不一样，祭祀的方法也不一样。以色列是献祭，这是埃及人所厌恶的，那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要这样做的话，那么我们就……” 神的儿女就是要出埃及，这地界出个名字就是出埃及地，是吧？出埃及就是要逛旷野，出埃及目的就是要到旷野，还要走三天的路程。走三天的路程什么意思？就是离得你远远的，我们要离开罪恶。你看圣经啊，在箴言书和保罗的书信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远离罪恶，要远离杀，远离偶像，都是个远的。因为你对罪恶离得太近的话，你这里祷告里面心里还是想着罪恶的事，想着自己，想着肉体，想着生活，想着各方面，你心就不专一，就要远离，要走三天。三天还有一个意思什么呀？就走十字架的路。三天代表十字架，主为我们三天三夜在地里，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。亚伯拉罕上摩利亚山，把儿子献给以撒，最爱的以撒献给神的时候，也是走什么三天的路程。三天才到了摩利亚山，我们要有这个坚定的心，要走十字架的路来跟随主，这样你才能够侍奉神。所以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来祭祀他。就是我们侍奉神不能按照世界人的要求、法老的要求，要按照神的要求、圣经的要求来侍奉神。你侍奉神你就要离开埃及，你侍奉神你就要来到旷野。这旷野的意思就是清心见主，要清心。旷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完全当中，是不是在这种罪恶的环境里面，你怎么侍奉？你祷告都不专一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到旷野，就我们的心灵要就是跟主面对面，就要来到旷野，要走三天的路程，有受苦的精神，不要一边祷告，一边还想怎么做吃的，还怎么体验肉体，是不是？有受苦的精神啊，照着神的吩咐，就照着主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的要求，就是我们要圣洁才能侍奉神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人非圣洁不能见主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是不是？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提到，人非圣洁不能见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的侍奉他。所以摩西讲的条件是，讲的是就是说绝不能妥协，是坚决的条件，就是坚决的要离开。这一面是法老讲条件，一面摩西是什么？是坚决不妥协，不能妥协。我们看二十八节，法老第二次提出条件。法老说什么？我容你们去啊，这回好点了，去到旷野。你看你们这次还不错，我让你们出埃及，去到旷野了嘛？祭司耶和华你们神指示他来的指示，指示什么呀？啊，不要走得很远。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呢，是愿意挨着罪恶，挨着境界。像我们的本性就喜欢贪婪呐、欺骗呀、自私啊、放纵啊、肉体啊，我们本性是喜欢这些。所以这就是法老是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老我，喜欢啊，不要离开人，是不是？我一面爱主，我一面还爱世界，但是这样的一个澳门就是这样，一面上午去做礼拜，下午就赌博，赌得厉害，是不是？澳门是个赌城的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是不是？我，你说我爱主吗？我也爱主，但是嘛，我那边我就是还是为自己，是没有诚心，不是真心，是不是？只是不要走得太远。底下还来一句，求你们为我祈祷。那我个人利益最了解的，那别人让我那么苦，就他们把我糟得这么难受，是不是？那你为我祷告，为我祷告啊！我答应，我答应，实际不是真心。怎么样叫彻底？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在新约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侍奉神？在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，排在后面啊，雅各书第四章，雅各书的第四章。我们怎么亲近神？第七节、第八节，我们就把这两节念一下。老雅这个老这个法老就是不许以色列啊这么样的彻底的离开。今天神对我们什么要求？我们念啊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、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爱意的人呐、要清洁你们的心。就这两点，那就说我们怎么亲近神。第一，我们要抵挡魔鬼，不能够接受法老的条件，你要拒绝法老给你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里面如果贪吃贪财贪色贪这个贪那个，那你根本不能亲近主，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神，是不是？你在主那里祷告中心等于的形式，等一个外表，你根本一定祷告不进去，读也读不进去，是不是？抵挡魔鬼，要抵挡魔鬼。神说 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。所以我们要远离罪恶，抵挡魔鬼的试探，也就是远离罪恶，不能接受他的试探。底下呢，亲近方面就是亲近神，所以说你亲近神，神就比亲近你。那但是我们怎么亲近神呢？下面几句话就是说，要手要洁，心要清，是不是？手洁心清，我们才能够亲近神。手要洁什么意思？我们的手最肮脏，常常做一些坏事，就不该做的，是不是？人手人工，自己的做不该做的，就是这样。把钱呢抓一把呀，拉拢了手段呢，这个都是心呢，就代表我们心思意念呢。我们的心倾向世界，我们的心贪婪，我们的心不知足，我们的心开始告诉我们，今天法老就不是这样开始。法老说，我让你去世界呢，还等于不让去，只是你不要走得太远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法老求摩西亚伦，摩西还是答应，我给你使灾轻了，我这次看见你到底你怎么样，你有没有真的听话。神当然也在试验我们，那你祷告神也听，听了以后你是不是真的悔改？如果你不悔改，那真是老账心脏一起算了。你没有真心呢？你看摩西说什么？我出去求耶和华，使成全的可以明天离开你，和法老的臣仆，并法老的百姓。但是摩西警告的法老，却不可再行诡诈，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你不能再诡诈，所以神都知道，摩西都知道诡诈不容百姓去。三十节，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神了，祷告神。摩西一祷告，当然神就垂听，听着。用摩西神给他权柄嘛，给他代表神，是吧？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叫成全的苍蝇离开了法老和他的臣仆，并他的百姓，一个都没有留下。你看这多大神迹！成全的苍蝇来，这也是神迹。一个苍蝇没有，你说谁能改？咱们有苍蝇拍，你说美国有这种药水打，你说能一个都没有？你看见一个都不留，所以我说叫灾降灾也是神迹，把灾免掉了，把灾除掉了也是个神迹。只有神的权能，怎么样？我们的神真是有大能。今天只要我们悔改，啊，不管你是得什么病，你是遭了什么样的灾，你是遇见什么样的难处，神都能够给你解决。问题是，当神给你解决以后，你怎么样？最后一页大家念一下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一次法老又一直听，不容管你去，你这等于跟神欺骗，真的根本不听。神能够给你一个苍蝇都不给你留，你看神多彻底。啊，有人得病，神能够让你所有的病都彻底好了，神完全都能做。啊，有人遇见很大的难处，工作中啊，你的家庭中遇见难处，神说你要是求的话，我可以答应。但是我答应以后，你应该怎么回应，都是一个问题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个人都经历，上帝很多经历听我们的祷告，是不是？神，我答应你这个那个，你儿子问题，你女儿问题，你工作问题，你的孩子问题，你的身体的问题，你妈妈你爸什么我都能答应。但是我答应以后，你怎么办？是的，我们不要像法老又什么又硬的心，是的。那假跟上帝就是等于啊，对这个真真假假不是真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像法老这样，是吧？法老当然了，他就是死硬，最后就神在他身上得荣耀，但是他自己是吃亏呀，他自己受亏损。最后法老葬身也葬身的还能，但是呢，儿子也死了，继承人也没有了，这就是他自己做出来的。所以法老的这一切没什么可说，是不是？神给你机会是一次次的。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法老做的这一个灾，你在对照下一神在埃及所这样的灾，像你看蝗虫之灾也有，黑暗之灾，什么雹灾，很多灾都是这样。那就是说我从前念圣经，我老这么看，神都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情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个在一个，一个在一个，就是神给人回家的机会，是不是？你看启示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是不是？让人看多烦呢，怎么一个没完呢？从第六章就开始了，新第一个印开始新，是不是？一直到哪里啊？一直到启示录十八章，把我们彻底倾倒，到十九章教会被毁，你才看见，是不是？神一个在一个在一个在一个在，但是人不会在，人不会的，人不会的，那就是法老。所以这个我们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这个。我们是要传福音，我们向每一个人都要传，但并不是宇宙都要得救，每一个人都可能得救，因为人心他的选择不同，他一定方面那就叫做咎由自取了，最后就是灭亡。可是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有祸，我们一定要传。所以到启示录我们看到了第几章啊？第九章还是人不悔改，他们手中所行 所做的，还是在那拜偶像、行邪淫，还是在那里这个作恶，人不悔改。灵性在这里呢，就给我们看到神在他的身上有神的旨意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使他神的百姓啊，要出埃及，一定要出埃及。所以我想啊，我们最后啊念两处圣经，我们作为结束，让我们看到神公义的审判。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神是公义，什么人神就是恩惠，对什么人神就要实行公义。那就一再不悔改啊，你为自己就是积蓄了神的愤怒了。这是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这一章圣经就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就讲到神公义的审判，而第二个方面就讲到犹太人的罪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，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一段，我希望我们大家一同念一遍，我们还有点时间啊。一节到十一节我们一同念，这一段我们留下一节到第十一节。我们念啊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，你在什么事上的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人呢？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就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恩典，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吗？你并认得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下怒，显他不义的日子来到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恒心行善，必有荣耀尊贵，恒不能朽坏之物，也接纳不顺从的你。凡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看官大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这样荣耀尊贵平安将给今天行善的人，接纳希利尼的人，因为神不偏待。这一段就讲到神公义的审判，两等人，对吧？前面当然他讲到你不要论断人，那后面也是从第四节开始。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像法老藐视神丰富的恩赐、宽容和忍耐。你不晓得神的恩赐是叫你悔改，法老呢不悔改。法老是谁？法老就代表我里面也有个刚硬的东西。也会说在某一件事上，我们心里非常刚硬，就转不过来。那我们今天就要读读这个话，不要像这个法老一样。神说他的恩赐是让你悔改，你不要硬着心，你不悔改，那你就是等于是为自己继续愤怒。那有一天神的愤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就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所以今天法老连着神连着降灾，他一点不屈辱的，谁敢让神呢？他拒绝，他不让百姓离开埃及，对神按行为报应。底下第七节呢，就是讲的好的一方面，是你恒心行善，你寻求荣耀尊贵，不能朽坏之物，谁说我一远生报应？这个是新约里的哥尼流，大家记得吧？使徒行传第十章讲的哥尼流，哥尼流是外邦人，是不是？外邦的一个意大利的官，但是后来他全家都蒙恩，他都得到什么？因为他恒心行善，他寻求神。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得救，他就知道啊，每天祷告，他是知道救济穷人，行善，寻求神。结果后来神以永生报答他，神给他看见异象，把外邦得救的一个，在该撒利亚就有外邦教会就建立起来，这就是一个例子。还有一个例子是谁呀、啊？就是拉合，拉合是个妓女呀、啊，妓女多坏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怎么样，他有一个追求的心，好啊，他知道以色列呐不得了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在这旷野呀、啊，打败了两个王，两个王还是过了红海，又是过了这个约旦河。所以他知道这以色列是了不起的，是上帝的选民，所以他竟然的冒着生命的危险扛了两个探子，记得这故事吧，在约书亚记第二章，这样的行善呢、啊，结果神有什么报答呢？永生报答他，神有这个报应，实际是报答的回报。结果以拉和全家都得救，不但得救以后怎么样，嫁给以色列人，嫁给犹大支派以色列的一个什么一个支派的一个人。结果呢，在耶稣基督在耶稣家里有四个女人，其中有一个是谁呀、啊？是你拉合。这神不看你的出身不好，你这个条件给你要恒心行善，你要追求寻求神，结果就得了永生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两等人，一等人是什么呀？你寻求上九章的第十七点，你看看神在法老身上，这里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也提到关于法老的事，你看神怎么说？我们就看这一家
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
实际法老面神说我把你兴起来，人怎么把他兴起来、啊、 他一直刚硬，一直刚硬，神说我是在你身上显神迹的，多显点神迹，这长老的刚硬把它彰显神的全能，把神的名字传扬到天下，是不是？是个坏事也是个好事，你这么刚硬更显全能。所以有一些的人呢、啊、很刚硬，但是他信的主还是最好，真的，有的人是这样。你别看他一直刚硬，你像老扫罗刚硬吧，以后变成保罗，扫罗是逼迫教会的，口出威吓凶杀的话，他也是个杀人犯，他把人逼死，是不是？他是把人陷害，把人逼死，还排除亵渎的话，后来扫罗不变保罗吗？新约的这个保罗，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，所以我们也不要看有些人信主刚硬，他终究会，上帝有办法，神的爱，神的宽容，神的等待，神的忍耐，神都会带来给你祝福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把神是不是在海底，最后就是灭亡？那你一直刚硬，那神也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神是给你悔改的机会，所以我们真是总得一大刚硬，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，要敬拜神，侍奉神，